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7月19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也就是美国通讯时间早上10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官员证实川普和普京在 G20 高峰会议期间曾经两度会面，并且短暂交谈。川普将会提名洪博培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国会参议院的新医保案流产，共和党加剧了内部的动荡。多名香港泛民立法会议员星期三在暑假休会前最后一次财委会会议上，手持上个礼拜五因为宣誓问题被法庭裁定取消资格的四名议员的头像站立开会，抗议中国人大释法以及判决不公。坚持站立抗议一度被财委会主席赶出会议室的工党议员张超雄说，站立抗争的主要诉求，
这个是由执政者策动的政变，将反对派进一步这样削弱。
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头版新闻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白宫官员星期二晚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这个月较早时在德国出席 G20 国首脑峰会的时候曾经第二次会面，这次会面在这个之前并没有对外公开。两位领导人在7月7号在汉堡首次面对面会谈，会谈历时两个多小时，被广泛报道。但如今又有消息说，当晚参加为20国峰会首脑及他们的配偶举行的晚宴的时候，川普和普京还曾经有第二次的交谈。针对媒体报道，川普立即在推特上面反驳，说关于和普京秘密晚宴的假新闻令人作呕。白宫对这个事件的解释自然不同，不具名的官员说，川普总统和普京总统之间并没有第二次会谈，只是晚宴结束之前短暂交谈了。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星期二在发给客户的时事通讯之中率先报告了川普和普京的第二次的会面。消息传开之后，他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是参加该日晚宴的人对他说的这件事，那次晚宴媒体不许出席。美国前犹他州州长乔恩·亨茨曼，他亦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曾经在四届美国政府任职，如今又被第五届政府提名。白宫星期二宣布，川普总统将提名洪博培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1960年3月出生，他父亲老亨茨曼创造了一个大型的化工厂，是亿万富翁。洪博培高中哲学是一个摇滚乐队作键盘手，后来完成学业，毕业于宾夕凡尼亚大学。他是摩门教徒，曾经到台湾传教，讲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大学毕业之后，洪博培曾经在里根总统任期内担任白宫助理，32岁就被鲁布殊总统任命为美国驻新加坡大使。洪博培后来又在小布殊总统任期内担任贸易官员，他还管理过亨茨曼家族控股公司。洪博培在2004年参选犹他州州长，竞选的纲领是简化犹他州的税法。共和党在减少政府在医保领域作用的努力失败之后，星期二试图重整旗鼓，打算暂时不去触动奥巴马医保这个由前总统奥巴马推动达成的医保法案。共和党内在预算问题上面持鹰派立场的人讽刺说，医保改革方案保留了奥巴马医保之中太大的开支，而党内的温和派就担心新议案在改变现状方面做得太过分。参议院共和党籍议员之中并未能形成足够的力量保证议案的通过，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是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籍的参议员。
In the coming days, the Senate will take up and vote on a repeal of Obamacare combined with a stable
馬克萊爾又話：為咗廢除並且立即取代失敗嘅奧巴馬醫保嘅努力，睇嚟好難成功。佢對此感到遺憾。馬克萊爾提出咗一個新嘅想法，就係取消奧巴馬醫保法，而唔用另立新法嚟到替代。有幾位共和黨籍參議員馬上拒絕咗呢個諗法，參議院全體民主黨議員亦都一致反對。而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舒默話：兩黨合作之門現時係敞開㗎。在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當局正在調查一名警察上個星期開槍打死一名奧地利亞女子的事件。死者是馬上就要成為新娘的瑜伽和冥想教師賈斯丁·達蒙德。在上個星期六晚，他向緊急電話接線員報告說，當時可能正在發生性侵案件，警車趕到之後，他在自家後面的小道被打死。达蒙德今年40岁，出生在悉尼。当地媒体报道说，他当时站在警车的旁边，一名警察从副驾驶座位开枪击中他的腹部。开枪警察的身份已经公开，他是索马里裔的穆罕默德·路尔。明州的刑事逮捕局正在调查这宗事故。缅甸调查人员认为，恶劣的天气导致上个月一架军机坠毁，机上122人全部丧生。中国陕西工业集团生产的运 8200F 型运输机6月7号从缅甸东南部城市马吉前往缅甸最大城市仰光例行飞行过程之中，从雷达上面消失。海空搜索和救援人员在飞机失踪后数日，在安达曼海上找到漂浮的飞机碎片和数十具尸体。缅甸各營媒體說，那架飛機上面的名為黑盒的飛行數據記錄儀和駕駛艙的語音記錄器顯示，飛機在機翼結冰之後垂直向下，另外飛機墜向地面過程之中還遭遇突如其來的側風，導致發動機空中失速或者失去了連續平面飛行的能力。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有关香港的政治消息。多名香港泛民立法会议员星期三在暑假休会前最后一次立法会财委会会议上，手持上个礼拜五因为宣誓问题被法庭裁定取消资格的四名议员的头像站立开会，抗议中国的人大释法以及判决不公。另外有多个民间团体化在网上联署，谴责香港当局褫夺四名民主派议员的资格，要求香港政府还180,000投票支持他们的选民政治权利。有超过20,000人参与联署。而另一方面，今日是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的头七，香港支联会在天马公园举行了追悼晚会。现在我们接通了在香港的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刘晓波头七追思会的最新情况，以及香港泛民立法会议员继续为被取消资格的议员抗争的。汤慧云，请你首先跟我们讲你现在的位置，以及香港支联会在星期三晚举行刘晓波头七追思会的现场情况。
是咁敬仰，咁咧我而家咧就係喺香港嘅天馬公園嗰度噶，咁咧呢度咧就係支聯會響應全球公祭啦，舉行劉曉波頭七追思晚會嘅現場嚟噶，咁而追思會咧就喺香港時間晚上咧8:00開始，咁咧係包括咧播放劉曉波生平嘅短片啦、獻花等等噶，咁目前咧一啲嘅即係節目咧已經係結束咗噶啦，但係咧陸續咧仍然咧係。有人咧係去到呢個嘅即係追思會嘅呢個即係追簽呢個嘅悼念冊咁樣噶，咁會場上邊咧亦都睇到咧都有仲有過百人咧喺度聚集緊咁樣樣噶，佢哋咧都係默默咁樣睇住咧呢個會場上邊咧係放咗一張咧代表劉曉波未能夠親自出席去領諾貝爾和平獎嘅一張空凳咁樣樣噶，咁而咧劉曉波咧係上個星期四咧因為咧肝癌病離世不足兩日，他的遺體就被中國當局安排火化並且隨即海葬，多名親朋好友都未能夠親身送別他。而 遺孀留下咧，至今仍然係下落不明㗎。而喺晚上七點幾嘅時候，追思會開始之前咧，已經大約有100名市民到場咧，喺悼念冊上面簽名。大會表示咧，稍後會盡力將呢個悼念冊咧係送到留下手上㗎。任敬陽。
是的，我讲回香港立法会了。立法会暑假休会之前最后一次财委会今天举行。多名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在上个礼拜五就被法庭取消资格，他们就为4名前议员发声。他们的抗争行动是怎样呢？
係咁，多名民主派議員就喺財委會會議開始嘅時候咧，就喺座位前面咧係放置咗抗議政治打壓等等嘅標語㗎。又手持上個星期五，即係7月14日，因為宣誓問題被法庭裁定取消資格嘅4名前議員羅冠聰、劉小麗、姚松炎同埋梁國雄嘅頭像咧，係企喺度開會㗎。而並且咧，佢哋係抗議中國人大釋法同埋判決不公及多名民主派議員，包括自決派嘅朱海迪、工黨張超雄等等，堅持站立開會作出抗議。主席陳建波多次要求佢哋坐低繼續開會，而喺第一節會議嘅時候，張超雄因為堅持站立開會就被趕出會議室及會議進行咗大概8小時之後。就表決通過由新任特首林鄭月娥提出的超過4.6億美元的教育新資源撥款，多名民主派議員拉橫額並且衝出主席台高叫釋法可恥、還我議員等的口號抗議的。主席陳建波宣布暫停會議，又要求保安人員帶走抗議的議員，而由於秩序未能夠控制，陳建波就宣布改到大會議廳是繼續財委會的會議的。任敬陽。
是的，其中一名抗議的議員，工黨的議員張超雄，他是怎麼解釋他們的抗爭的訴求呢？
係咁，張超雄喺星期三朝頭早第一節財委會會議嘅時候係堅持站立開會抗議噶。佢表示，舊年10月立法會宣誓風波之後，港府入禀法院司法覆核，先後取消咗6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嘅資格。佢形容係一場政變嚟噶。聽下張超雄點樣講啊？
不過好可惜，這個係由執政者策動嘅政變，將反對派進一步。咁樣削弱呢一個係喺今天，我只係喺個會議上面站立，攞翻住呢啲被 DQ 議員嘅面具咧，兩個係不成比例嘅。我嘅反應已經係非常之克制。
咁而財委會主席陳建波兩次暫停會議之後，最終就裁定張超雄行為極不檢點，喺第一節會議咧係將佢逐出會議室噶。
是的，今日財委會的會議其實是討論新政府提出的教育新資源撥款的，泛民議員又怎麼看呢？
係咁，多名民主派議員就認為教育新資源撥款限制咗受資助嘅高中畢業生畢業之後就升讀學院嘅一啲嘅選擇㗎。而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就批評政府只係資助非8間大學嘅自資專上學院開辦嘅學士學位課程，質疑特首林鄭月娥一上場咧就玩政治㗎。聽下陶謹申點樣講啊？
主席，林鄭月娥一上場就喺度玩緊政治，亦都透過呢個3萬元嘅撥款嘅限制，淨係俾一啲非八大院校嚟到去故意去刁難嘅。如果佢唔知道民主派議員，或者甚至我知道建制派議員都有同事認為個錢係應該跟人走，俾翻個選擇俾嗰啲學生。如果林鄭月娥一上場就玩政治，一上場就做啲咁嘅小動作。嚟限制是以嗰啲學生嘅選擇，你根本就撩交嗌啫。
咁而自決派議員朱海迪就運用財委會會議程序37A 提出動議，當局咧應該喺半年之內提交研究，係唔係將接近4000美元嘅高中畢業生升學資助擴展至到8間大學嘅自資學士同埋副學士課程？議案咧係以20票贊成、13票反對咧獲得通過㗎，係罕有咁樣咧獲得建制派嘅支持㗎。而街工議員梁耀忠就追問。議案通過之後，政府會怎樣跟進？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回應的時候就表示，會詳細考慮動議，並且是會按既定的程序，將有書面答覆是交給立法會的。任敬陽。
係咁啊，對於有呢個建制派議員認為泛民主派議員喺財委會上發動抗爭係政治凌駕民生嘅議題，咁究竟泛民方面又點回應呢？
係咁，民主派嘅教育界議員葉建源對傳媒表示，財委會通過超過4.6亿美元嘅教育新資源撥款，對教育界嚟講係好消息，亦都係教育當局對於解決香港教育問題嘅第一步。好多問題咧係需要繼續跟進，包括教師編制等等㗎。葉建源就唔認同泛民今日喺財委會發動抗爭係政治凌駕民生議題，因為舊年中國人大釋法導致取消六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司法复核，对香港整个政治版图影响是很大的。听下叶建源怎么说。
对于整个的香港的立法会的议事一定亦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同埋这个当中是带有非常之严重的不公义，因为是整个法律法治的制度其实受到很大冲击，所以今天听日以后，我相信這個的問題都仍然會萦繞著立法會揮之不去。我覺得這個問題亦都是需要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都應該要去正視，不可以以為這樣就是可以解決得到。
是的，湯偉雲，現在我們看一看去年發生的宣誓風波，被法庭裁定取消議員資格的青年新政的梁仲恆和游蕙禎，星期二就和四名同樣因為宣誓問題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出席記者會。梁仲恆和游蕙禎在記者會上有什麼看法呢？
是的，青年新政梁仲恆就表示，香港政府和北京假借宣誓和聲明條例剝奪非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的資格，最先是他和游蕙禎，近日就到四位議員，而七月底朱凱廸和鄭松泰亦都面對取消議席的司法覆核挑戰。他認為事件反映香港現在的情況是很壞，必須要靠每個香港人在自己的崗位行多步守護香港。梁仲恆仲表示，今次事件是顯示無論是民主派定是爭取香港獨立自決，實際上對北京來說是沒有分別的。他又認為拉一派打一派是中共毛澤東以來的策略，但是香港人就不要中計。游蕙禎就表示，作為頭兩名被法庭取消議席的立法會議員之一，他過去超過半年以來一直在思考這個是法律問題或是政治立場的問題，直至到上個星期五再有四名民主派議員被法庭取消議席，他就發現法庭以狹窄的方式去演繹一個跟政治有密切關係的宣誓條文，本身已經是造成了篩選的了。聽下游蕙禎怎麼說。
簡單啲嚟講，政府依家嘅做法就係全面推翻緊2016年9月4日嘅選舉結果。換言之，如果呢一條條文，如果呢一條法例一直維持住人大釋法嗰種所謂嘅標準嘅話，無論我哋搞幾多次補選，又或者2020年再搞一次立法會選舉，只要候選人嘅政治立場同政府所諗嘅有分別嘅話，都一樣無辦法入閘，就算入閘當選，都可以因為某一些原因，被政府重新用司法覆核的手段去褫奪他們議員資格，將他們趕出議會。
是，湯偉雲，最後請你同我們講一講，梁仲恆和游蕙禎未來會不會在補選等方面和民主派取消被取消資格的四名議員合作呢？
係咁，游蕙禎就表示，目前討論補選咧係言之尚早㗎。而他跟最近四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商討合作的時候，游蕙禎就說，由於四個人一旦上訴，他們的個案性質和青年新政他們兩個人是一樣的，因此游蕙禎就認為不可能分開處理，會嘗試找民主派溝通商討法律觀點的。梁仲恆就表示，難以想像上訴庭會推翻青年新政兩個人的案例，因此他相信未來最終的戰場就在終審法院，能不能夠為他們和選民香港人帶來好的結果。任敬陽，
四名因為宣誓問題被取消資格的民主派前議員，他們會不會上訴呢？
係咁，對於會唔會提出上訴，姚松炎就喺記者會上表示，仍然要同律師團隊開會商討噶，因為咧係要先考慮補選同埋上訴嘅空間，而家咧仲未有確切嘅結論噶。任敬陽，
好，唔該曬湯慧雲。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慧雲喺香港為我哋做嘅連線報導。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加德納星期二說，他在國會參議院提出的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要求美國建立新的安全夥伴關係，亦要力挺美國的盟友台灣。之前美國國會眾議院在上個星期亦通過了有關的法案，支持美台軍艦互訪，引發了中國政府的強烈反應。就在北京不斷加大對台灣外交及軍事等各方面的壓力的時候，華盛頓正在以一連串的動作表達對台灣的支持。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五月底訪問過台灣並且與蔡英文總統見過面的共和黨籍參議員加德納星期二在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發表演講的時候表示，他所提出的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不單止是要對美國的亞太盟友提出再保證，亦都是希望能夠在區域建立新的安全夥伴關係，加強與台灣的軍事往來。
We will reaffirm our commitment to long-standing treaty allies, alliances with Australia, South Korea, Japan, and
參議員加德納表示，美國會重新對長期條約盟友的保證，美国同澳大利亚、南韩、日本的同盟关系，亦都期盼建立新的地区安全伙伴关系。美国会毫不含糊地力挺美国的盟友台湾，包括批准新的军售案，使到军售过程定期化，并且提供同台北的外交以及防务性接触。在加德纳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之前，美国众议院上个星期是通过了2018年国防授权法草案，其中有关允许美台军舰停靠彼此港口的条文，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弹。法案关于军舰停靠的部分规定，美国国防部长必须在2018年9月1号之前向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提交报告，评估美国海军停靠台湾港口的可行性，以及是是否建议停靠，以及美国接受中华民国海军停靠夏威夷、关岛以及其他适当地点的可信性，以及是是否建议接受停靠。在这几个法案之外，目前在美国国会立法程序进行当中的还有一个台湾旅行法，内容是要解除美台高层官员互访的禁令。川普行政当局最近宣布了上任以来第一批的对台军售，这笔价值14亿美元的军售案被认为是美国政府支持台湾最具体的做法。而6月中，负责中国台湾事务的美国国务院代理亚太副助卿罗拉史东以现职身份赴台参加美台库布赖特学术交流60周年活动，更加是被视为是一个重要的外交动作，极具象征意义。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就表示，这个是因为美台之间正在发展很多关系和项目，需要有象征性的作为来配合。上个星期，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台海两岸关系研讨会上，莫健仲透露说，近期内将会有川普政府相当级别的资深官员到台湾访问。
With respect to visitors in the future,
莫健表示，关于未来官员访台的问题，没错，他确信大家是会看到未来几个月有相当级别的资深官员到台湾访问，那些访问将会以他们对台湾有什么好处，对美国有什么好处作为考量的基础。或者有时候你需要为象征意义而做象征的动作，不过更加重要的就是当双方正有关系以及是项目在发展的时候，这样做可以促进彼此的关系。莫健仲在预先准备好的演讲当中重申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当中讲过的说话，强调美国不会将盟友当作筹码，美国会继续支持台湾，让台湾有信心对抗外来的胁迫，并且确保台湾有能力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莫健说， 台湾是一个成功的民主故事，值得美国继续支持。美国会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能力，目标是让台湾成为解放军一个难以击破的坚果。自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中国中断与台湾官方接触，解放军航母辽宁号以及战机数度在台湾南北部海域空域通过，上个星期甚至有轰炸机伴随着辽宁号飞越台湾北部的宫古海峡以及南部的巴士海峡上空。在外交上，北京不单止夺走了台湾两个邦交国圣多美普林西比以及是巴拿马，台湾在六个国家的代表处亦都被要求改名降级，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金伯利进程等国际组织和活动的权利亦都受到北京的压制，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被中国关押逮捕，这些都表明北京当局对蔡英文政府施压，坚持蔡英文政府必须要接受一中原则、九二共识等政治前提毫不缩手的态度。在川普政府和美国国会发出力挺台湾抗衡中国压力信号之后，北京当局亦都作出了强烈的反应，特别是针对美台之间的任何军事联系，中国政府总是表达一贯坚决反对的态度。除了之前对美国售台武器一如往常的制式反对之外，对于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涉及美台军舰互访的部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亦都表示，相关的条文严重违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陆康说，2018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包含要求美国防长向国会提交报告，对美台军舰互访进行可行性评估报告等消极内容。中国政府敦促美国充分认清这个条款的严重危害性，不得让包含相关条款的法案通过成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政府正在出资兴建对外宣传的广播和电视，说这些媒体提供的是另外一种的新闻和观点。俄罗斯国家出资的广播卫星通讯社今年7月1日开始在美国广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办公室和白宫只有几个街口的距离。俄罗斯的英文媒体 RT 原名是今日俄罗斯，几年前就在华盛顿设立了机构。这两间传媒已经在欧洲获得了一定的观众群，并且正在向世界其他地方扩张。有人愤怒地指责这些媒体是克里姆林宫的宣传工具。美国之音就俄罗斯打造媒体的目的采访了一名美国的政治分析人士，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北卡罗来纳州的国防大学国际安全问题教授彼得·埃尔佐夫上个月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接受卫星通讯社的采访。埃尔佐夫教授表示，卫星通讯社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克里姆林宫的左右，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他说
To give them a credit, they don't cut you, they talk to you.But at the same, the message and the questions is 100.
埃尔佐夫教授话：佢哋有做得好嘅地方，佢哋唔打断你而与你对话，但系佢哋传递嘅信息同提出嘅问题完全企喺俄罗斯政府嘅一边，特别系喺有关前苏联、乌克兰、高加索地区同欧洲政治嘅问题上，基本上就好似系直接听普京先生嘅新闻发言人讲话。埃尔佐夫教授说，卫星通讯社在贝尔格莱德的演播厅位于市中心，交通便利，设施高级。他说
They have a beautiful studio in Belgrade, so they are definitely very well funded. They are in Stalingrad.
埃尔佐夫说，他们的贝尔格莱德演播室很漂亮，位置在旧城里面，他们资金充足，又会讲多国语言的优秀员工。俄罗斯政府资助的媒体通过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网络和社交媒体向观众传递信息。 RT 电视台通过卫星和有线电视向100多个国家、几百万观众播放节目。除了面向国际的英文栏目， RT 还有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栏目。卫星通讯社和 RT 都曾经被指有过不符合职业道德的行为。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俄罗斯媒体试图影响法国大选，试图使他的对手勒庞获胜。他说
Russia Today et Sputnik, je vous le confirme, à mon quartier général.
马克龙说，在整个大选过程中，今日俄罗斯和卫星通讯社都起到宣传工具作用，多次制造关于他本人和他竞选团队的不实消息。但是卫星通讯社的编辑和主持人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提供目前媒体里面没有的观点和信息。
啱听过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有关俄罗斯资助媒体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报道。咁啊，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是新闻提要。美中两国在新机制之下，在星期三首次进行经济对话。美国对伊朗18名个人同团体实施新的制裁。俄罗斯继续要求美国归还房产，并且保留报复权利。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中两国星期三喺7月19日喺华盛顿进行全面经济对话，新机制下嘅首次经贸对话，对两国喺川普会议期间为缓解贸易紧张而实施嘅白日计划嘅成果进行盘点。但系近期嘅贸易数据以及北韩核危机都未缓解，加之两国喺双边贸易方面有目标差异，对话仍然难以消除贸易纠纷嘅隐患。新的對話機制將奧巴馬政府時期的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進行分離，以往的對話規模越來越龐大，被批評過於流於形式。新的全面經濟對話僅有一日，但是這一日是對過去百日的檢視和總結，亦都對未來雙方貿易行動作出規劃。美國財政部官員7月17日透露，這次對話涉及的議題包括貿易和投資、宏觀經濟政策、金融部門以及全球經濟發展等方面的問題，而總體對話的重心將會是雙邊貿易關係。美國對18名伊朗個人和團體實施新制裁，指控他們支持德黑蘭的彈道導彈計劃。美國國務院星期二宣布針對兩個和伊朗精鋭部隊革命衛隊有關的組織的制裁，他說這些組織參與了彈道導彈的研究和開發。國務院還說，伊朗在中東的活動破壞地區穩定、安全和繁榮。同時，美國財政部宣布制裁5個人和7個實體，他說這些人支持伊朗軍事採購。制裁還包括財政部認為參與了設在伊朗的跨國犯罪集團的另外3名伊朗人。制裁包括凍結所針對的伊朗人可能持有在美國的資產，並且阻止美國人和他們有業務的往來。俄羅斯說，在圍繞去年12月底奧巴馬政府關閉俄羅斯兩處房產的爭議當中，俄羅斯保留報復的權利。美國前總統奧巴馬離任之前還驅逐了35名俄羅斯外交官，指責他們從事間諜活動。奧巴馬說，這個舉動是對俄羅斯干預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的懲罰。半年後的今日，俄羅斯表示川普政府必須馬上歸還這兩處房產。俄羅斯正是失去了耐心，而美國國務院對同俄方官員就此事的交涉三針其口。這兩個房產，一個位於馬里蘭州，一個位於紐約州，他們如今已經成為俄羅斯和美國之間糾紛的焦點。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諾伊特在星期二的簡報會上面被記者追問這件事，他拒絕就談判進程發表評論。土耳其關押了6名人權活動人士，包括國際特赦在土耳其的負責人，罪名是幫助恐怖分子。警方在7月5日對王子島一間旅館發動突擊，逮捕了這6個人，當時他們正是參加一個數字安全研討會。伊斯坦布爾一家法院星期二裁決這6個人繼續關押等待開庭。除了國際特赦在土耳其的負責人艾德爾伊室外，被捕的還有德國和瑞士人權工作者。波蘭議會下院星期三表決通過將一項有爭議法案提交給一個議會委員會，這項法案將會改革波蘭最高法院。 表決之前，由執政黨法律與公正黨控制的下院對法案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反對黨努力推遲表決法案，而這個法案將會對最高法院進行重組，比原在任命最高法法官方面佔主導的地位。波蘭執政黨表示，為了令到法院系統更加有效率，這些改革是有必要的，反對派就認為這個舉動將會違反司法獨立的原則。委內瑞拉外交部長星期二說，雖然美國總統川普發出制裁的威脅，但委內瑞拉將會繼續推動選舉制憲大會成員的計劃，並且重新審議和美國的關係。委內瑞拉外長蒙卡達在國家電視台說，制憲大會會成為現實的。他又說，委內瑞拉正是深度審視和美國的政府的關係，因為他們的國人並不允許任何人羞辱他們。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計劃在7月30日前選舉制定憲法的特別議會。川普星期一晚說，如果馬杜羅執意推行他的計劃，美國將會採取猛烈而的經濟行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有美国国会议员呼吁重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我们亦会报道，有调查发现公众仍然将美国视作为头号的经济大国。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美国国会议员斯密斯，讨论怎样去延续刘晓波的精神遗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在美国国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两党的重量级国会议员纷纷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悼念刘晓波，并且同声谴责中国政府，认为中国政府要为刘晓波的逝世负责。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马克鲁比奥参议员和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以及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尽快结束对刘霞的软禁和监控。而同时身为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非洲人权及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史密斯众议员，在7月14日就刘晓波的悲剧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史密斯众议员在听证会上说，刘晓波之死是中国以至全世界的灾难性损失。史密斯众议员在听证会举行之后，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张佩芝的独家专访。访问当中，史密斯众议员提到跟住落嚟国际社会的任务，以及世人应该要怎样去延续刘晓波留下的精神遗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佩芝和九岛的采访报道。
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7月13日去世，你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刚刚并且就刘晓波悲剧主持了听证会，你如何来到形容你目前的情绪和想法呢？
Well, it's a time of great sadness that a man of his caliber.
这个是一个令人十分悲伤的时刻，一个好像刘晓波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去世，他的妻子也都受了很多的痛苦。就好像今天出席听证会的专家所说，刘晓波被关押等于是被判了死刑。你们不认为中国政府为刘晓波提供很多的医疗服务，让他能够早期发现肝癌，诊断后他是得到什么的协助？他得到的是癌症的治疗服务，他服用什么的药物，到底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刘晓波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完全是和平的，他清楚地展述的话，他没有敌人，他希望让中国和平转型，尊重人权以及是民主价值，就是因为这样他被判处11年徒刑，他的妻子亦都被软禁，这个是一个残酷的压迫，这个撕开了中国独裁的面具。关于他的合法性、野蛮性、残酷性，中国在光天化日全世界都在关注的情况之下，如此虐待一个这么伟大的人。 我相信会令到国际社会转向关注中国人权。过去讲的要转向亚洲主要是经济考虑，我们现时要立刻是转向人权，要求中国尊重普世公认的人权价值。虽然他们说有这样做，但其实是没有。
你和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鲁比奥参议员发表声明，敦促川普政府寻求留下的自由，俾佢唔好再受到非法嘅软禁。喺接落嚟几日，大家应该采取啲点样嘅行动呢？
It's a great question, and our hope is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hich did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川普政府明显表达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让刘晓波以及刘霞同埋佢嘅家人到美国或者系德国或者系佢哋选择嘅国家进行治疗，但系并未有成功。我哋现时必须要加倍努力，对好似刘晓波一样勇敢嘅刘霞能够到美国或者其他自由嘅国家，呢个系我哋嘅呼吁，我哋会坚持咁要求同推动。我相信川普政府会提出咁样嘅要求，我哋必须要不断要求，直到得到结果。
刘晓波喺海外系最知名嘅中国异议人士，但系不幸嘅喺中国，由于政府对言论自由嘅限制，好多人并唔知道刘晓波。咁你认为佢嘅去世将会如何嚟到改变、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嘅努力呢
？I think, and in large part because of what you do，
好大程度上由于系美国之音嘅工作，中国国内有越嚟越多嘅人唔单止系知道刘晓波，亦都知道中国政府普遍侵犯人权嘅情况。我哋唔系只要睇经济，唔系只系要赚钱，我哋亦都要自由。我哋生活嘅氧气就系个人嘅自由，对人权嘅尊重。有言论的自由，有集会的自由，记者能够撰写关于真相的文章，不是由北京当局提供的各种教条。我好像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一点。在今天的听证会上，证人之一林培瑞教授提出很好的一点，200年之后没有人会记得那些曾经施行酷刑的人，哪一个做过残暴的事情，他们会记得那些希望的明灯，会记得那些捍卫中国人权的英勇男性以及是女性。天安门事件应该是告诉世人知，中国人民是希望得到自由，但是他们的政府没有给到他们自由。美国的制度是有缺点，但是我们有修补的办法，我们有独立的司法系统，我们有国会，有参议院、众议院，我们有总统，我们也都有选举。我们的领导人不断地更换，从共和党到民主党，民主党到共和党，中国人民应该也都能够得到这些。
国际社会接下来应该如何令到刘晓波的精神遗产继续下去呢？
我相信美国和国际社会应该将关注焦点转向中国人权。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就是如果你想让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合作，你必须要向习近平叩头；如果你想取得重要的贸易协议，你必须要将人权议题抛诸脑后。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要采取一个全政府的策略，类似我们在苏联人权状况最差的时候和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时候，我们对他们实行的政策。热爱自由的国家可以联合起来够了。刘晓波的死刑和早逝应该是促使到我们一起说足够了，人民的权利是攸关重要，人权不单是只有美国人民、欧洲人民、拉丁美洲人民、非洲人民可以有，它是所有的人都应该有，包括中国人民。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中国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就好像世界任何地方一样，甚至或者是更多。有这么多人冒生命的危险，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刘晓波就是其中之一。他救了一些人，自己被判刑。在人权议题上，我们必须要停止这样如履薄冰的态度，担心北京当局会怎样想。事实上，他们孤立自己，他们想在国际上发挥影响力并且获得尊重，但是如果你连自己人民都不尊重，你如何去得到其他国家人民以及是领导人的尊重？
你在国会已经担任了37年的议员，你过去30多年以来是全球人权的捍卫者，是什么的动力令到你不遗余力地捍卫全球人民的人权和自由呢？
Or I hardly ever ask me that. What motivates me is my faith.
没人会这样问我，或者可以说几乎没有问过我。我的动力是我的信仰，我是基督徒，是天主教徒，我强烈相信我们必须要保护其他人。因为作为耶稣基督的信徒，这个是我们要做的。我尊重所有的宗教，我提出的宗教自由法案就是要尊重所有的宗教，要确保大家是有信仰的自由。但是对我来说，我的动力是我对耶稣的信仰， 在圣经当中，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训诫。比如说，他说你如果帮助我的弟兄当中最弱小的一个，你就是帮助了我。所以耶稣将自己比喻为是一个在人群当中穷困的人、弱小的人，或者是在劳改营里面的政治犯。当你帮助这些受苦的人的时候，你就如同在帮助上帝。这个是我的灵感来源，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人的动力，包括我的朋友弗兰克·沃夫。我们很多的助理也都是这样，我们有更多的同情心以及是爱心，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的信仰。我们不会告诉大家你们要和我们有同样的信仰。圣方济各有一个名言，他就说我们要传扬福音，但是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要用语言传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世界范围内的人仍然将美国视作为头号的经济大国，不过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2月至5月对38个国家的近42000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世界范围内有大约 42% 的人认为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体，而认为中国领先的数字是 32%。 在拉美国家、大部分亚洲和撒哈拉国家，公众认为美国领先，而美国国内人亦以 51% 对 35% 认为自己的国家是领先经济体。但是在10个调查的欧洲国家中，有7个都认为中国是世界头号经济体。此外，俄罗斯、澳大利亚的民众亦持同样的观点。在国家印象方面，世界范围内人对中国的积极印象有所上升，大约 47% 的人对中国印象良好。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分部主任林伟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金钱可以买到更好的印象，中国花重金投资发展软实力，并且着重于限制对其政府作为有负面影响的信息。而美国的得分在川普上任半年之后急剧下降，目前全世界有 49% 的人对美国有积极印象，这个数字在奥巴马卸任的时候也就是半年前高达 64%。 虽然中国的国家印象是积极，但是人对他的领导人习近平的印象趋于负面。全球范围内有 53% 的人对习近平在国际事务中能够做出正确处理表示无信心，只有5个国家对习近平持积极态度，其中的3个是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都地处非洲大陆。中国在该地区进行大量的投资，帮助他们修建各种基础设施。习近平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信心指数都较低。美国方面，全球高达 74% 的人表示对川普无信心，这个数字在奥巴马卸任时只有 23%。 信心的迅速下降与美国传统的欧洲和亚洲盟国对川普政府政策的不满态度有关，而同时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民众对川普的信心亦好低，在墨西哥只有 5% 的人对川普抱有信心。在调查中，其中一项美国得分远高于中国的领导人是对人权的保护，这个议题由于被长期监禁的异议人士刘晓波7月13号因肝癌去世再次成为世界焦点。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分部主任林伟说，刘晓波的境遇将使中国尽力塑造的积极国际形象很快下滑。在皮尤研究中心调查的38个国家中，54%的人认为美国政府尊重个人自由，而只有25%的人认为中国政府做到这一点。在欧洲和北美国家，认为中国政府尊重人权的公众徘徊在15%左右。总括来讲，比起年长者，年轻人对中国持更加正面的观感。最明显的分歧显示是英国，有62%的英国年轻人，即是19至29岁，对中国有好感，而这个数字在50岁以上的英国人之中是38%。皮尤的调查显示，在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荷兰、法国和美国亦看到同样的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太及国际网络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科里卡德纳星期二在华盛顿说，美国应该要重启亚洲地区的领导地位。他说美国在亚洲的领导权决定了美国或者中国为未来制定准则。加德纳参议员又说，将亚太地区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以及前沿，就是体现了美国优先的战略，因为这个就决定出美国未来的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发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加德纳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举办的南中国海年会上发表题为重启美国在亚洲领导地位的演讲。他说亚洲对川普政府利益攸关。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is whether it will be the United States or China that will set the standards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加德纳说最根本的问题是到底由中国还是美国为我们的未来制定准则。中国最近的行动造成了区域动荡，证明他们的崛起或者并不是那么和平。所以美国展示强大的领导力量非常急迫，通过展示美国的力量宣扬美国的价值观，与大家的盟友站在一起，美国可以压制中国罪恶的意向。加德纳还说，将亚洲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最中心和最前沿，就是美国优先的战略，因为这个决定了美国未来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美国总统川普自竞选期间一直强调美国优先战略，令美国的亚洲盟友担心美国将放弃对亚太地区的领导权。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认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泰勒森、副总统彭斯在上任之初访问亚太地区，川普总统亦都准备参加美国东南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亚洲峰会，都展示了美国对亚洲地区的重要承诺。但是单单露面还是不够重新恢复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亦都不足以使多年来不忽视的亚洲盟友放心。加德纳说，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是正确，但是流于言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动。他说亚洲领导人现在很担心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的衰落，而这样的担心有损美国的价值以及国家利益。
When US leadership wanes, or even the perception of US leadership wanes, it undoubtedly empowers bad actors and constrains the political space.
加德纳说，当美国领导地位在衰落，甚至被看成在衰落，都会使坏分子更大胆，亦都会限制其他国家的政治空间，使到他们很难做出与美国价值和利益相一致的选择。加德纳说，对美国来说，目前在亚洲最大的挑战是北韩的核项目，美国应该采取各种的措施，经济、外交甚至是军事手段，来迫使北韩放弃核武器项目。加德纳说，南中国海危机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第二大挑战，南中国海危机是对美国领导地位以及美国决心的长期考验。今日会议的主题，南中国海地区已经成为美国和亚太地区最令人伤脑筋的国家安全的挑战，这个是对国际法、美国领导地位、美国对这个地区承诺的考验。在这里，其他亚洲国家没办法承受这个区域的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以及外交政策都变成中国独家经营的公用设施。第三个危机是东南亚的恐怖主义，他说东南亚正成为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另一个家园。加德纳在演讲中特别介绍了他在国会提议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这一项法案强化了美国对亚太盟友的安全承诺及合作关系。加德纳说，法案的最终目标是确立美国在亚洲的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领导权。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在十点到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据估计，全球大约2000万人是十恶不赦人口贩运犯罪的受害者。今年美国国务院的人口贩运报告特别将重点放在各国政府要负起责任，将人口贩运分子绳之以法。在发布2017年的报告时，美国负责监督和打击人口贩运的无任所大使苏珊·科皮奇提到，政府在打击人口贩运问题上的作用有几咁重要。他说，在各国政府制定和强化强有力全面的打击人口贩运法律时，他们向犯罪分子明确无误地发出这样的讯息：美国绝对不容忍人口贩运，人口贩运分子而不是受害者应当并且必须受到惩罚。科皮奇大使说，各国政府都必须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打击人口贩运，但是某些国家在打击人口贩运上基本无所作为，或者是毫无作为。23个国家被列为第三类别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甚至未能够达到消除人口贩运的最低标准，伊朗就是其中之一。美国国务院说，伊朗仍然是男人、女人和儿童受到性贩运和强迫劳役的来源地、中转站和目的地。伊朗政府在应对广泛的人口贩运问题上的作为微不足道。伊朗没有报告打击人口贩运的执法努力。伊朗官员本身继续和人口贩运犯一起，包括强迫招募和使用阿富汗男子参加叙利亚战争，为招募和使用儿童兵以及伊拉克民兵提供资金。这份报告还指出，人口贩运的女性受害者要在伊朗得到正义尤其困难，因为女性的法律证词被伊朗法庭采信的程度只是男性证词的一半，而且女性性贩运受害者容易因为通奸罪被起诉，通奸罪可以判处死刑。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介绍这份报告时，称人口贩运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悲惨的人权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不单止分裂家庭，而且破坏法治，鼓励其他跨国犯罪活动，危及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蒂勒森说，但是最坏的是，这种犯罪剥夺了人类的自由和尊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政府必须致力于终结人口贩运这一场的灾难。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美国之音在今日星期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呢就播送完毕，我们听晚星期四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在中国时间晚上11点至12点钟，我们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免费接拨电话号码是400-1200-0551。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